李安仁、子元吕、戴僧静、桓康、焦度、曹武、子世宗、吕安国、周山图、周盘龙、子凤书、王广之、子真国、张琪。李安仁，兰陵城人，祖父李仪任魏军将军，父亲李清之任薛县县令。李安仁年少时就有大志，常拍着大腿感叹说：“大丈夫处事，富贵不可希求，取得三将五校的职位，有什么难的呢？”他随父亲在县里，宋元嘉年间，县城被北魏攻破，李安仁不久率领部曲自动南归。宋明帝时，逐渐升任五位将军，临水军讨伐晋安王子勋，所向克捷。事情平定后，明帝在新亭楼大宴，慰劳各路将领。用出蒲关堵，李安仁武志都是鲁彩。皇帝大惊，看着李安仁说：“你面方如田，是封侯的相。”李安仁年轻时贫穷，有一个人从他门前过，给他相面说：“你以后当大富贵，与天子交手一起游戏。”到这时，李安仁寻找此人不知所在，后来任广陵太守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齐高帝在淮阴，李安仁远远地与他结交。元徽初年，任司州刺史兼益阳太守。贵阳王修范起兵，李安仁派军援救都城。建平王景肃起兵，李安仁在葛桥击败他的军队。景肃被诛后，留下李安仁代理南徐州事务。成局参军王回一向被李安仁亲近，偷了两匹绢。李安仁流着泪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共同经历艰难，今日你犯王法，是你辜负了我。”在军门斩了他，后加敛迹，军府都震惊服从。转任东中郎司马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当时苍梧王纵暴肆虐，齐高帝幽破无际。李安仁禀告高帝，想在东边拥戴江夏王刘基起兵。高帝不答应，于是作罢。高帝即位，任中领军，封康乐侯。自宋太始以来，内外屡有贼寇，将帅以下各自招募部曲，屯聚在都下。李安仁上表认为，除了淮北常备军外，其余军队全部遣散，如果亲近的人应设立随身护卫，允许限制人数。皇上采纳了，因此下诏禁止众将招募。当时王进则以功勋忠诚被亲近，至于家国秘密事，皇上只与李安仁议论，对他说：“签署事务有你的名字，我就不再细看了。”不久任领军将军。魏公寿春到码头，诏令李安仁抵御，魏军退走，李安仁沿淮水进寿春。先前宋时，王命徒王元初在六合山聚党，建称帝号，自称垂首过膝。周郡讨伐不能擒获，历时十余年。李安仁生擒他，斩于建康市。高帝驾崩，遗诏加任侍中。武帝即位，任丹阳尹，升尚书左仆射。李安仁当时屡次起奏密谋被赏，又善于结交尚书令王翦，所以世人传说王翦举荐由此受任。不久上表，因年老有病求退，任吴兴太守。从家在米道郡，当时人佩服他的清廉。吴兴有项羽神守护郡府厅堂，太守道郡必须用猿下牛祭祀。李安仁信奉佛法，不给神牛，穿着木屐上厅堂，又在厅上设八关斋。不久牛死，葬在庙侧，今称为李公牛冢。李安仁不久去世，世人认为是神作祟。儿子元吕幼年有操行业绩，很熟悉政体，任司徒晋陵王子良法曹参军，与王荣交游亲密。王荣被诛后，御林敕令元吕随右卫将军王广之北征，秘密令在北地杀他。王广之先被李安仁厚待，又知元吕无过，很保护他。适逢御林败死，元吕拜谢王广之说：“22岁是父母之年，从此以外是丈人赐给的。”侍良任吴郡太守，度支尚书，横广清济四州刺史。戴僧静，会稽永兴人，年少时有胆力，擅长弓马。侍奉刺史沈文秀一起被北魏俘虏，后来带家属叛逃回淮阴，齐高帝抚恤收养，常在左右。后来在都城私下携带锦缎出城，事发关押在南兖州狱。高帝派薛深送僧静酒时，把刀放在鱼腹中。僧静与玉立饮酒到醉，用刀刻开刑具，亲手折断锁，破屋而出，回到高帝处。 高帝藏他在书斋内，因他家贫，年给古千斛。适逢魏军到，僧敬应募出战，单刀直冲向前。魏军奔退，又追斩三级。当时天很冷，于是脱衣，口衔三头，拍服而回。沈攸之事起，高帝入朝堂，派僧敬领复兴先到石头城，图谋袁灿。当时苏烈据苍城门，僧敬设信给苏烈，夜坠入城。袁灿登城西南门，排列烛火座，抬军道，射箭，火才灭。回头登东门，其党孙谭贯、骁勇善战，每交战一合，就大杀伤，官军死者百余人。君主王天生拼死拒战，所以能相持。从亥到丑，有流星赤色照地，坠城中，僧敬率兵力攻苍门，亲手斩袁灿于东门，外军烧门入。因功授前军将军、宁朔将军。高帝即位，封建昌县侯，为太子左卫帅。武帝即位，初为北徐州刺史。买牛给平民令耕种，很得荒年续民之宜。后人南中郎司马、淮南太守。永明八年，巴东王子想杀了左，武帝召僧敬命他领兵向江陵。僧敬当面起奏说，巴东王年少，长史司马逼他太急，他气愤不思难顾罢了。天子儿误杀人，有什么大罪？现在急遣军西上，人情惶惧，无所不至，臣不敢奉命。皇上不达而心中赞许，转任庐陵王中军司马、高平太守。去世，是壮侯。桓康，北兰陵城人，勇敢果决，萧汉。宋大明中，随其高帝为军容，从武帝在干县。太史初，武帝起义，被郡府拘禁，众人都散走。桓康装旦，一头装幕后，一头装文惠太子及晋陵王子良，亲自背着藏入山中，与门客萧兴祖等四十余人劫纳，攻破郡域，救出武帝。郡追兵紧急，桓康等死战击破他们。随武帝起兵，摧坚陷阵，体力过人。所经村邑肆意暴害，江南人怕他，用他名字吓小儿，画他的像在寺中。患疟疾的人把像贴在床壁上，无不立刻痊愈。后任相奔令。贵阳王修范氏起，桓康弃县回都投高帝。适逢事已平，任员外郎。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，少帝微行到领军府，帝左右人说，一府都睡了，何不爬墙进去？帝说，我今晚想一处作乐，等明夜。桓康与高帝所养件儿芦荒，向黑在门间听到他们的话。明早，王敬则提帝手道，敲府门。桓康以为是变乱，与芦荒、向黑拔刀想出去，随即随高帝入宫。高帝镇东府，任武陵王中兵、宁朔将军，兼兰陵太守、常护卫左右。高帝诛黄回，黄回当时任南兖州刺史，部曲数千，想收捕怕作乱，召入东府，停在外斋，让桓康数说黄回罪状，然后杀他。当时人为此语说，豫州章问桓康。任后军将军、直阁将军、南濮阳太守。建元元年，封吴平县侯。高帝对桓康说，你随我日久，未得方伯，也因未解我意，正想与你先共灭敌而已。三年，魏军动，桓康大破魏军于淮阳。武帝即位，卒于骁骑将军。焦度，字文季，南安堤人，祖父文归，避难居仇池。宋元家中，裴方明平阳南当，焦度复明与千余家随居襄阳，于是立天水郡略阳县来居之。焦度年少有气干，擅长弓马。孝武初，青州刺史严师伯出镇华台，焦度领壮主送他，与魏豹皮弓相遇，交硕战斗，豹皮弓坠地，擒其巨装马，亲手杀数十人。师伯起奏孝武，称焦度气力弓马都绝人，地照还冲左右。见焦度形状，对师伯说，这真是贱人。补晋安王子勋加鼓对主，随镇江州。子勋起兵，以焦度为龙骧将军，为前锋，所向无不胜。失败，陶公亭湖为贼。朝廷闻其勇，很忧虑，派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他。景文用他为自己镇南参军，领中军直兵，厚待他。随景文还都，常在府州内。 景文被害之夜，焦度大怒，劝景文拒命，景文不从，明帝不知此事。因焦度无勇，补进西王谢房阁，随朕下口。武陵王赞代谢为颍州，焦度仍留朕，为赞前军参军。沈攸之事起，转焦度中直兵。齐高帝又使假焦度辅国将军，屯骑校尉，转右将军。焦度容貌壮丑，皮肤如漆，质直木讷，口不能出言。晋西王家谷主周晏与焦度同在颍州，晏有左右人与焦度父同名，晏常呼其名使意他。焦度激愤，呵斥周晏说：“你知我讳名，而常呼名，为什么？道在颍城，犹为沈攸之所愤。”攸之大众到下口，将直下都，只留偏兵守颍。焦度在城楼上肆意骂辱攸之，至自暴露身体贿辱他，故攸之怒，改计攻城。焦度亲力战，攸之众猛准将登，焦度令头会气，贼众不能冒，后呼此楼为焦度楼。是宁，焦度功居多，封东昌县子、东宫直阁将军。海都被贵妻追叙颍城时，聊一路体会谢之事，他就是这样憨直。为人朴色，想救高帝求周，到见面时竟不设一言。帝因他不嫌正事，竟不用。后来求晋陵郡，不知如何措辞，亲人授他词百余言，焦度习诵数日都能上口。适逢高帝巡视石头城，焦度在众人中想自沉，临时忘了所交，于是大声说：“杜启功，杜启功，杜无实。”帝笑说：“你何忧无实？”即赐米百斛。建元四年，才人怀陵太守，幸好酒，醉折暴怒，上常派人节制他。年虽老，而气力如故，任游击将军。卒。曹武，字士威，下邳人，本名虎头。齐高帝镇东府，使曹武与戴僧敬各领白职300人，后为屯骑校尉兼南城令。石头平封罗江县南，等高帝受禅，改封建立县南。武帝即位，累迁骁骑将军。帝以虎头名笔，敕令改之。玉林即位，敬号前将军。隆昌元年，为雍州刺史。建武二年，晋爵为侯。东昏即位，为前将军、镇军司马。永元元年，始安王姚光反，曹武领军屯清溪大桥，是宁转散其常侍，又为将军。曹武形貌很刚毅，善于诱导接纳。晚年在雍州积累现钱7000万，都后轮大锅，他物与此相当，马800匹，仆妾食蔬菜，膳食无肥美。曾为梅虫儿，如法珍摄女妓，精翠耀目，气服精华，虫儿等因此想诬陷而夺他财物。人传曹武美好风景，就开库招揽拍张武戏。帝疑曹武是旧将领，又贪其才，心受未及败，欲诛。到收兵至，叹说：“诸人知我无别意，所以杀我，正是要取我财物妓女而已。”恨令众人见到，诸子长成者都被杀，只有子世宗兄弟3人未成年，压在上方，梁武帝兵至得免。曹武虽是武士，颇有识人见。梁武帝及崔慧景在襄阳时，于时崔方贵盛，曹武性俭色，无所馈赠，唯独送梁武帝，对他说：“你必大贵，我当不及见，今以弱子相托。”每密送钱物并好马。当时帝在戎旅多匮乏，向曹武换借，未尝不得，遂至17万。及帝即位，望其恩惠。天监二年，帝呼梦如田城下行，两边水深无底，梦中很惧。忽见曹武来杯，武帝得过，说：“你今为天下主，竟这样忘我嘱托之言吗？我儿饥寒无衣，从前所换17万，可还他买宅。”帝决，即派主书送钱还他，命用买宅。子世成、世宗都蒙提拔，32年间迭任大郡。世宗性格严明，很懂得军事形势，最终得以封侯，富贵显赫，历任太子左卫帅，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谥号壮侯。云安国是广陵人，宋大明末年以将领身份被任用，稳重有才干，受到刘勉称赞。太史二年，担任刘勉的军父征讨鹰眼，因功封为中武县南。 多次升迁至兖州刺史。等到沈攸之事件发生，齐高帝任命吕安国为襄州刺史。建元元年晋爵为侯，转任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，后来改封襄乡侯。武帝即位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吕安国高兴有文官任命，对他儿子说，你以后不要穿裤褶，屈持单衣，还恨不相称，应当做朱衣官。历任都官尚书、太子左帅、领军将军。吕安国多次位居将帅，在朝廷因旧臣被礼遇。不久迁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给予服侍。永明八年去世，谥号肃侯。舟山徒字季己，是一心异乡人。家世贫贱，十五六岁时气力超过众人，食量常常相当于几个人。乡里狩猎游戏聚集，常担任主帅，指挥调度都从。不从事产业，常希望做将领，虽然勇健，但不熟悉弓马。书写很拙劣，谨慎正直，少言语，不曾说别人短长。与人交往，直到白头也没有改变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，魏军到达瓜埠，台省文书招募件儿，舟山徒应募，率领白衣队主。因军功授员外郎，加镇武将军。等到镇军将军张勇进宫位，舟山徒率领二千人迎接运输，到五原被魏军追击，交战多有杀伤。魏军称赞他的勇猛，称他为五原将。等到张勇军大败，舟山徒收拢散兵，守卫下邳城。回来后授给侍中，冗从仆射，直阁将军。舟山徒好酒多过失，明帝多次发怒责备，后来就自己改正。多次升迁至淮南太守。当时盗贼发掘桓温坟墓，获得大量宝物，门客偷取来送给舟山徒。舟山徒不接受，登记后归还官府，回来任左中郎将。齐高帝辅政，舟山徒秘密报告沈攸之酒有意图，应该为此防备。皇帝笑着采纳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武帝担任西讨都督，启奏舟山徒担任军副。沈攸之进攻郢城，武帝令舟山徒估量形势。舟山徒说，沈攸之为人性情度量显克，无法结顾世人之心，如果屯兵于坚城之下，正好是离散的开端罢了。等到沈攸之失败，齐高帝对他说，周公先前的话可以说是明察事情了。建元元年，封晋兴县南。武帝即位，迁任晋陵王镇北司马，兼任南平昌太守。因彭城旧交，出入殿省，很受亲信。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，先前曾做县令，死后就显灵。舟山徒启奏请求加神位辅国将军。皇上回答说，足狗肉便了事，何用官阶。转任黄门郎、领羽林间四乡职位。舟山徒在新陵建立别墅，辰夜往返。皇上对他说，你卸任万人都督而亲行郊外，从今以后去别墅可以带随从自己跟随，以防备意外。等到生病，皇上亲自写敕书问候病情。不久去世，年六十四。周盘龙是北兰陵人，胆气过人，尤其擅长弓马。宋太始年间，因军功封晋安子。元徽二年，贵阳王叛乱，周盘龙当时任冗从仆射，跟随齐高帝驻军兴亭，逐渐升到骁骑将军，改封转阳侯。齐高帝即位，晋号右将军。建元元年，魏军进攻寿春，以周盘龙为君主，贾节协助豫州刺史袁崇祖抵抗魏军，大破魏军。皇上听说后高兴，下诏称赞，送金钗二十枚给他的爱妾杜氏，亲手写敕书说送给周公的阿杜。第二年，魏军进攻淮阳，包围角城。此前皇上派君主程买戍守角城，程买向王翦告辞说，此次之行一定以死报国，横门棚户，不诛即白，我小人若子，应当得一子。王翦问他原因，答说，如果不杀贼，就被贼杀，若子不做世子，就做孝子，孝子则家门加白轭，世子则家门失单者。到这时程买被围，皇上派领军将军李安仁救援，敕令周盘龙率领马步军从淮阳前往与李安仁会合。程买与魏军巨战，亲手杀伤无数。早晨起来，手中忽然有数声血，当天就战死，头被斩，尸体还骑着马奔跑， 回到军中后才倒下。周盘龙的儿子周凤书单骑率领200余人冲入敌阵，魏军万余骑张开左右翼包围他们。一起跑回报告说周凤书已死，周盘龙正在吃饭，扔掉筷子，驰马奋硕直奔魏军阵地，自称周公来。魏人向来害怕周盘龙的勇猛名声，无不被击溃。当时周凤书已经大杀魏军，得以出来在外，周盘龙不知道，于是东西冲击，魏军无人敢当。周凤书见他父亲久不出来，又跃马冲入阵地，父子两骑缠绕，搅动数万人，魏军大败，周盘龙父子因此名震北国。身体很瘦弱，但林军勇猛果敢，诸将都比不上。永明五年任大司马，加征虏将军，济阳太守。武帝多次讲武，曾令周盘龙率领马军教其逞硕，后来因病任光禄大夫，不久出为兖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角成树将张溥与魏军暗中勾结，趁大雾乘船进入清河彩桥，载着魏人直向城东门，因此被有司弹劾，诏令以白衣领职。八座随即奏请恢复原位，加领东平太守。周盘龙上表称年老财弱，不能镇守边境，请求解职，被允许回来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武帝戏弄他说，你带貂蝉官比起兜鍪如何？周盘龙说，这貂蝉是从兜鍪里生出来的，不久病卒，年79。儿子周凤书勇力过人，少年时随周盘龙征讨，所到之处暴掠，担任东宫直阁将军。玉林王在西周时，周凤书秘密得以晋升，等到即位，与直阁将军曹道刚成为心腹。周凤书善于骑马，皇帝跟他学骑马，尤其被亲宠，得以进入内廷，无所忌惮，欺压朝士，到司空王敬泽那里换米200斛，王敬泽给他100斛，不接受。王敬泽大惧，于是又给200斛并金哈等物。王敬泽有一个内计，皇帝令周凤书去索取，周凤书不通报，直接前往，随从拿着单刀都半把。王敬泽赤脚跑入内室，随后自私不免，于是出来远远呼喊周凤书说，弟弟怎么忽然能顾念。周凤书宣旨表示求计之意，才得以释放。与其母真、曹道刚、朱龙之互相勾结，煽弄威权。周凤书常一带单刀20口，出入境为既无特别诏令，门卫不敢呵斥，常对人说周郎刀不识君。求取武帝的御脚及鱼，并求取御杖以给左右，事无不从。又求黄门郎明帝为辅政，坚持不能得到，于是令萧慎、萧坦之劝说皇帝，让周凤书出为外镇，树立心腹。又劝说周凤书以方伯之众，周凤书采纳其言。隆昌元年出为清即二州刺史。周凤书向皇帝求千户侯，皇帝答应，明帝认为不可，忽然对萧慎说，如果不能给千户侯，不应再减500户，不这样周郎就要从刀头取办了。不久封曲江县南，周凤书大怒，在众人中拔刀瞪眼咬牙。明帝劝说小玉才接受。等到将要赴阵，明帝担心他不可控制，趁他早入，引至后堂逮捕宋廷尉，杀了他。王广之字士林，又字灵芝，是沛郡襄县人，少年时喜好弓马，敏捷有勇力，起初任马队主，随刘勉征讨鹰眼。敌军季绍合肥戍，又组兵围寇。刘勉在军中下令寻求征讨合肥的人，用大郡赏赐。王广之说，如果得到将军所乘的马，判定能制服他。刘勉的壮主黄甫素对刘勉说，王广之敢夺劫下马，可斩。刘勉说，看他的意思一定能立功，即推鞍下马给他。等到出发，合肥果然被攻拔，刘勉大赏他，立即升为君主。王广之于刘勉面前对黄甫素说，节下如果听从你的话，不仅斩杀壮士，也自然无法平定贼寇，你不赏识才干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王广之因此知名，起初封蒲其子。黄甫素有学问，善于举止，王广之也推重仰慕。刘勉死后，黄甫素更投靠王广之，王广之盛情接待，启奏武帝任他为东海太守，不念旧恶如此。王广之后来因征伐功， 位置给侍中，冠军将军，改封宁都县子。齐高帝废黜苍梧王，除王广之为徐州刺史、中离太守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王广之留京都参与平定石头城，随后跟从齐高帝驻军兴亭。齐高帝诛杀黄回，黄回的弟弟黄嗣及堂弟黄马、兄子黄奴逃亡。齐高帝给王广之书信说，黄回虽有威功，而罪过见不可容，近日竟齐请御用大小二鱼作为刺史服侍，我本不惜为他起奏，只怕得了鱼又求化轮车，此外罪过不可胜数，弟自悉之，今依法起奏，令王广之于江西搜捕黄嗣等人，建元元年晋爵为侯。武帝即位，累迁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前军将军。延兴元年任豫州刺史，参与废黜豫陵王，后来拜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晋应城县公。建武中，卫侍中、镇军将军，给服务，后来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壮公。儿子王真国，字德仲，在齐朝任南桥太守，有能名。当时郡境苦于饥荒，于是发放米粮钱财以赈济穷困。齐高帝亲手写敕书说，你爱人治国很合我意。永明初年，迁贵阳内史，讨捕贼盗，境内肃清。卸任还都，路经江州，刺史柳世龙在江边鉴别，见王真国还装清简朴素，感叹说，这真是好太守啊。回来后任大司马、中兵参军。武帝很赏识他，对他父亲王广之说，真国应能担当大用，你可说是老蚌生珠啊。王广之说，臣不敢推辞。帝常感叹说，晚代江家子弟像真国这样的少了。累迁游击将军，因父丧离职。建武末年，魏军为司州，明帝派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郭阳，以为声援，启用王真国为辅国将军协助。魏将杨大眼大军突然到来，裴叔业害怕，弃军逃跑。王真国率领其部众殿后，所以没有大败。等到会稽太守王进则造反，王真国又率众抵抗。永元年间，任北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梁武帝起兵，东昏侯召王真国率众回都，让他出屯朱雀门，被王茂打败。于是入城，秘密派西纂奉明镜向梁武帝表示诚意，梁武帝断金回报。当时侍中卫尉张济都督众军，王真国暗中结交张济心腹张齐，邀约张济，张济答应。十二月丙寅早晨，王真国引张济到卫尉府，率兵从云龙门入，在内殿杀死东昏侯，与张济在尚书仆射王亮等人会合于西中下，派国子博士范云等奉东昏侯首级归梁武帝。后来因试验，武帝说，你的明镜还在，以前的黄金在哪里？王真国说，黄金谨慎的在我肘后，不敢丢失。历任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封射阳侯，迁都官尚书。起初王真国自以为废杀东昏侯，期望台鼎之位。此前初为梁秦二州刺史，心中常郁闷不快，酒后于座中起奏说，臣近日进入梁山便哭。武帝大惊说，你如果哭东昏侯则已晚，如果哭我，我又未死。王真国起身拜谢，最终不答，坐即散，因此被疏远，很久才有此升迁。天监五年，为任城王元成进攻钟离，武帝派王真国为援，于是问他讨贼方略，回答说，臣常担心魏军太少，不苦于其多。武帝认为他壮语，于是假节与众军同往。魏军退，班师。又出为南秦梁二州刺史，恰逢凉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，王真国从陆路出魏兴江袭击，没有成功，于是留下镇守，改封宜阳县侯，累迁丹阳尹。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威。儿子王僧度继承爵位。张齐，字子相，是冯翊郡人，年轻时就有胆量气魄，起初在荆州司马袁立生手下做事，袁立生酗酒，对待下属严酷，不理喻他。等到吴郡人张济担任荆州府司马时，张齐又跟随张济，很受器重，被当作心腹。张齐竭尽全力为张济效力，张济人南兖州刺史时，提拔他担任中兵参军。 梁武帝起兵后，东昏侯征召张济回京，都督攻城诸军事。张齐夜里带王真国去见张济，亲手拿着蜡烛谋划。第二天早晨与张济、王真国在殿内围住东昏侯，张齐亲手杀了他。梁武帝受禅即位后，封张齐为安昌侯，位居溧阳太守。张齐不识字，但他在任上清正严整，处理政事很有条理。天监四年，北魏将领王族进攻蜀地，包围巴西。武帝任命张齐为辅国将军救援蜀地，还没到达，王族就撤退了。张齐进军戍守南安，升任巴西太守。当初南郑被北魏攻陷，于是在益州西面设置南凉州。州镇刚刚创立，都依靠益州供给。张齐征收夷辽的一租，得到20万斛米。天监十一年，晋封驾节，督率益州外水各军。张齐在益州多年，征讨蛮辽，没有一年安宁。他在军中能够亲自承受劳苦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安排营垒城防，都能委曲求全得到便利。调配供给衣粮物资，使人没有匮乏。既然被众人归心，蛮辽也不敢侵犯，因此威名在雍，蜀一带传扬。巴西郡占据益州一半地域，又处在东面交通要道，刺史经过，军府长途跋涉，大多穷困匮乏。张齐沿路聚集粮食，种植蔬菜，经过的人都得到供给。历任南凉州刺史，升任信武将军、征西鄱阳王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，尚未赴任就去世了，谥号为壮。论曰：刘宋末年，动乱日益显现，人人怀着争夺天下的心思，个个有意图。齐高帝洞察时事，将应运而兴。李安仁、戴僧静、桓康、焦度、曹武、吕安国、周山图、周盘龙、王广之等人，或早显诚意，或尽心竭力，或受命镇守一方，或在麾下建功。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荣宠，难道是没有原因的？这也验证了人心有所归附，乐于推戴并非虚妄。论语说：勇而无礼则乱。看凤叔的进取之道，不几乎就是作乱吗？他遭到杀戮也是应该的。王真国明镜虽然还在，但断金之盟没有应验，以德报怨的道理按理说是应当的，他期望登上台府之位，又有什么差错呢？张齐人位本来低下，志向容易满足，在任职之地成效显著，大概算是优秀了。